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智慧语录，
亲爱的朋友，你会不会觉得我们人的一生啊，都要经历很多悲痛呢？当悲痛来临时，你会如何面对呢？凌云和你分享一篇文章，不要忘记你的悲痛。耶鲁大学教授论正义、爱与苦难，文章来自金智佳音。尼古拉斯·沃特斯托夫是一位著述精深的当代顶级哲学家，让我们来听听他的一些信念与言论。我希望被作为一个将二十世纪基督教学术以诚实和清晰推进的一个人，不总是攻击性的，而是带着诚实和仁慈。我是用公正和爱对待我的家人、朋友和其他人的。造我们的神要我们以他的话语为食物，并行出所认定的道，虽然现实十分严峻。我留意两大趋势，每件事都政治化和一切的经济化。我一生做的事就是邀请人们考察并思考有关艺术、敬拜、公益等事物，而不是将每一件事物都政治化、经济化。上帝创造我们，要我们成为有理解力的受造物，可以解开一些奥秘等等，这就是教育的终极意义所在。学生们应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被启发，而对人类对其同类所做的一些事感到可怕，而不只是问我怎样才能找到一份工作呢？我对正义的思考是从受害者开始的，不是从高往下，从某种理想的事物开始，而是从实际的受害者开始。你的悲痛，不要丢掉它，不要试图将它从你是谁、从你的身份中抹去。它是我们身份的一部分，它不是全部，但却是一部分。悲痛是当我们喜爱一样事物时发生的，我们之间有一种连接，这可能是一个人、一个房子、一份工作等等。当一个人死了，一份工作没了，一间房子烧毁后，我们就会发生悲痛。所以悲痛和爱是同时存在的，是爱带来了 悲痛。作为哲学家，否定悲剧和苦难在我们生命中留下的创伤和痕迹，并试图掩盖在身后，那样做不仅失诚，也是失序。恩典的上帝，我为中国感谢你，为那里几亿人的生命，很多人在最近几十年或近几年有了对耶稣基督得救之信心的认识。我为着那些在非常困难处境下仍持守信心的人感谢你，我也感谢你现在有很多新的机会，特别是对学术界的基督徒，他们认识基督，不仅在学术生涯中更清楚地思考各种问题，也是为耶稣基督的教会在思考这些问题，就是关于人类处境的大问题。我为在中国那些孤单的基督徒祷告，那些受伤的，我也为那些因自己在基督里的新生命而兴奋的人祷告，他们想要为了福音的缘故做些新事，我祷告，求你与他们同在，赐福他们，奉耶稣的名，阿们。尼古拉斯·沃特斯妥夫。
曲曲折折走过人间坎坷，风风雨雨生命四季，感叹无人知己，却发现一路有你，有你。树叶数不尽的劳苦烦愁，树叶数不尽的人生苦头，当我转身回眸，见你在我身边守候。豁然回首，发现不是自己担当独斗，双手不曾离开我的左右。
寻找生命的真光，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寻找生命的真光，我是主持人吴颖。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出自于全球见证分享网，文章的名字叫做被性侵吸毒出卖身体，他在自我放弃的姿态中寻找爱。洪亮开朗的声音，生动的描述，投入品格教育多年的韩明飞，在学生正式上课前，以充满想象力的故事带入正确的价值观，深植在孩子的生命里，也以自己的人生经验作为孩子生命的见证。拥有一手好厨艺的韩明飞为丈夫和女儿预备丰富的三餐， 非常用心经营家庭生活的好，很难想象曾经走过一段自我放弃、男女关系复杂的荒唐岁月，而这一切都要从他发现自己是养女身份的那一刻说起。在一个比较复杂的男女关系中，当事人常常会面临到社会道德的批判，会面临到很多外界异样的眼光。在这么强大的压力下，有的时候会让一个人更加退缩到生命的黑暗面。今天站出来和大家分享的是他的生命如何从破碎被修补到完整的一个过程，她就是韩明飞姐妹。韩明飞姐妹从小就是被领养的孩子，从小被她的生父卖给了现在的养父。她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是被领养的孩子。她的养父开面馆，她的养母嗜赌成性，整天泡在厂子里面赌博的人。韩明飞姐妹从小和普通的家庭那些孩子不同，得不着父母关爱，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从小缺爱的他也没有得到父母给他该有的教导，父母也没有教他怎样保护自己。他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就会受到一些叔叔伯伯的性骚扰。然而在他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对他一辈子造成伤害的事情。在放学回家的途中，他被一个男孩子性侵了。回家后，他的养母照例是在赌场，因为回来的晚了，他的养父还第一回动手打了他，去房间里罚跪。韩明飞在进入青春期的前期，面临一连串残酷不堪的伤害，加上养父母对他的误解和冷漠对待，使他渐渐地变坏了，叛逆了。他不想待在这个家了，他开始和社会上的那些孩子在一起，开始吸毒。因为吸毒可以让他自己忘记自己是谁，忘记一切的烦恼。就这样，他开始追随纸醉金迷的世界，来填补心中的空缺。跟一些臭味相投的男生女生在外面这边住住，那边住住，生活非常的不堪。他不知如何面对未来，而选择自我放弃。他已经放弃了自己。韩明飞在17岁的时候曾经认识了一个男生，这位男生鼓励韩明飞回去念书，鼓励他晚上去念夜校。后来他真的就去念了夜校，但是因着养母的关系，两个人又发生了冲突，韩明飞又离开了家。韩明飞认为自己是没有根的人，所以就放任自己。接下来他就去做了应招女郎，后来他还成了带头管理者。因为家庭的原因，韩明飞的心里有很大的一块缺口。他因为从小缺爱，很想从男人的身上去找到爱，但是每一次的爱情结果带给他的都是伤害。韩明飞认为自己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人，每天的日子就像是行尸走肉，所以他不会爱惜自己的身体，更不知道自己将来的人生会怎样。当他离了婚又欠债后，感觉已经没有路了。透过同学的关系，他接触到了基督教。他认为自己什么神都拜过了，反正多一个耶稣也 OK。 同学带他去了教会，来到了教会，听到了诗歌后，非常的奇妙，不停地流泪。
主啊，求你不要丢弃我，尽管我有很多差错。主啊，求你不要任凭我，你既然生我，必要养育我。神的儿女虽然无数，相信我是你最爱的一个。我忧伤时你来安慰，患难中你是我的避难所。 主啊，求你再次看看我，救我脱离罪的困束。主啊，求你加给我力量，胜过一切的软弱。
有一天，牧师邀请他去家里，当他翻开圣经，刚好是约翰福音第四章中记载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他觉得这个故事就好像是对他说的，心里就特别的感动，很想知道这位神。他崩溃大哭，就趴在牧师家的餐桌上哭了好久。在过去他所拜过的那些神当中，他都是主动的去求，但是这个神他没有求，也没有跟他要什么。神将他过去的一些事情历历在目地展现出来，这个时候他才觉得什么叫羞耻，什么叫得罪神。在1995年，韩明飞受洗。从17岁后，韩明飞和养父养母的关系就变僵了。现在他得到了神的爱，他的心因着神的爱得着了医治。在养父住院的期间，韩明飞无微不至地对养父照顾，帮他把屎把尿，还跟养父道歉：“爸爸，对不起，我错了，我以前不该骂你是个没用的男人，我知道你非常的辛苦，我以后一定会好好照顾妈妈。”养父从女儿的改变中看见了这背后的这位上帝。在牧师的一次探访中受洗归主，不久后养父回天家。韩明飞从小被生父卖给养父，心里曾经有一个誓言，等他再次见到生父的那一天，他会拿把手枪，一把子弹给生父，一把子弹给自己。但是现在神告诉他，每个人都会有受伤的时候，神让韩明飞看到自己身上的错误，带领他走出来。神让韩明飞学习饶恕，他跪下来跟养母认错：“妈，很抱歉，我知道我以前做的这些事情让你很担心，请你原谅我。”神医治了韩明飞伤痛的心，也修复了原生家庭的关系。他开始褪去一身名牌华服，拿起菜篮子学习过朴实的生活，当一位好妻子、好妈妈。韩明飞最后分享：虽然这个世界有很多黑暗的角落是大家看不到的，有很多背景和我相同的女孩子，她们是没有方向的，我相信唯有神可以改变。我希望看到我这段活生生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的朋友们，我们虽然看不见神，但是可以去经历它，只要你愿意相信。
走过熙攘人群，踏遍海角天涯，找不到一份爱像耶稣。他抚慰我心，他怀抱我灵，测不透顶不求回报的爱情。
随着电波飞往生命的方向，
带来改变、更新和成长。
梦想若能加上翅膀，愿它穿越高山海洋。电波若能装载希望，愿它在神州飞翔。
良友电台70周年庆典，
插上广播的翅膀。
大家好，我是良友听众石弟兄。我谈恋爱了，如果你像我一样曾经听过良友电台的恋爱季节，那么你一定对这句话非常熟悉。在上大学之前，我就已经听说过良友电台，但是当时因为自己在上中学，学业繁忙的同时也没有机会接触网络，所以对良友电台也只是听过而已。到了大学里有了自己的电脑，宿舍也安装了网络，我才第一次有机会从网络上了解良友电台。当我看到良友电台有那么多节目时，就犹豫了起来，到底听哪一个好呢？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基督徒了，并且也很看重自己未来的婚姻，懂得要为婚姻祷告，所以我就选择了恋爱季节这个节目，并且一直坚持收听下去。我今天主要想跟大家分享两件事，就是恋爱季节是如何帮助到我的。2004到2008年间，我在天津读大学，那时候大学校园里的男女关系是很乱的，在我们学校附近可以看到许多贴在墙上的租房的广告，这跟一般的租房广告不一样，不是年租或是月租，这些广告写得很清楚，是日租跟时租，日租就是可以住一天，时租的话就是按小时来算。那不用我说，你也可以猜到这些学生去时租的房子是做什么。你的家私还没搬进去呢，时间就到了，租两个小时是要做什么呢？我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上帝真的很爱我，很保护我。在那个比较封闭的环境当中，年轻人真的没什么机会去接触到圣经和基督教信仰，教我们到底要怎样看待婚姻，怎样看爱情，怎样看你生命当中的另外一半，这些都是完全不知道的。而在大学的这几年中，我就是听恋爱季节这个节目，帮助我建立起很坚定的一个意识，我不要像其他同学一样乱来，我一定要忠于圣经的教导，忠于我未来的婚姻。当时我就觉得神真的是很爱我，因为我的很多同学已经和女朋友有了男女关系，我当时也是和神说，我觉得神你很爱我，让我和其他人不一样。当然了，我指的不是说我一直没有女朋友，因为没有人喜欢我。我很感谢神透过这个节目让我看到作为基督徒的我到底应该如何面对未来的婚姻。周围的同学都觉得只要你喜欢就行，只要恋爱当中的两个人两情相悦喜欢就行，如果你说不行，那就是老思想了，太过时了。当时我真的很感谢神，他一路保护我和我的婚姻。
像毛毛虫变成了蝴蝶，它是我生命吸引我勇敢破茧而出，不再隐藏我自己。从前对自己没有信心，需要别人来肯定。现在我每一天海阔天空，活在天父的爱里。
我想分享的第二件事就是后来我恋爱了，有了女朋友，但不是我现在的太太。当时在听恋爱季节里面讲到的一个话题就是远距离的异地恋，男女双方都不在一个城市，平时都见不到对方。我在听的时候就意识到自己现在的感情是不是也有一些问题呢？大家不是都说吗，恋爱中的人智商为零，我那时就意识到我无限地扩大了我女朋友的优点，而忽略了对方的缺点。其实我不是在和一个人谈恋爱，我实际上是在和自己的幻想谈恋爱。我没有太多机会和他接触， 除了发短信或是写信，我没有机会去认识到真正的他。我对他的认识是建立在我的幻想之上，我在他身上加了许多不存在的优点，把他给美化了。当我在听节目的时候，我觉得这是神在和我说话，让我重新审视这段异地恋，所以后来我们也很快的分手了。恋爱季节这个节目适合所有人，无论是未婚的、恋爱中的，还是刚刚结婚的、结婚很多年的，每一个群体都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获得对自己有益的知识。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最有益的资讯莫过于为婚姻预备自己。无论是小学生、中学生还是大学生，爱情似乎都是不陌生的话题。然而整个社会对婚姻、对爱情的看法似乎都有偏差。作为一个年轻人，我看见有人婚前同居，有人试婚，有人为了一些利益假离婚，有一些假离婚最后成了真离婚。我看见有人在婚礼上海誓山盟，却已貌合神离。我感谢上帝，透过恋爱季节这个节目，使我年轻时能够获得宝贵的属灵知识，看清这个世界，更明白上帝美好的心意，从而在婚前已经开始预备自己。如果说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那么你一定愿意知道这位至圣者在你的婚姻上所要启示给你的真智慧。愿这个曾经给我莫大祝福的节目也成为你一生的祝福。
每一天我都要与你同行，漫步在花园中，手牵手彼此交心。你了解我所有的小秘密，这是你和我之间的默契，这是无人能取代的距离。每一天相信彩虹为整的约定，想轻轻告诉你，我永远爱你，我永远爱你。相信彩虹为整理约定，想轻轻告诉你，我永远爱你、我深深的相信彩虹为整理约定，想轻轻告诉你。